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妮，
我是明彦。Hello， 大家好。
Hello，Rachel，
你要不要聊聊你今天放假都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放假，早上因为我哥来拜访我，然后他今天走，所以我早上就陪他去downtown晃晃，然后还一下他买的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中午目送他离开之后呢，就开始睡觉。
你知道不会晚上睡不着？
不会，我下午都睡很饱，然后晚上还是睡得很饱。
你说还他买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就他订了一个东西要带回台湾，然后有一个想要退货的。
哦，试穿不喜欢的退。
嗯，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投资101的意思就是初学者初学篇。那我们就以 Rachel 为样本，然后聊聊看，就是以 Rachel 状况的话，然后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变得更好一点的关于投资的部分。对，那
明彦看我很可怜，好像都没在投资，然后就想要来了解一下我的状况。嗯，
对啊，也是，就是很感觉大家就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也会有就开始有积蓄嘛。那如果钱放在美国的大银行里面，其实利率都很低啊。然后现在通膨又这么高，那我们要怎么样抗通膨，然后同时又能够让自己的钱能够在未来某一天退休的时候能够更高的价值，这样。对，那首先要先问 Rachel 的目前的投资状况，你的金钱都存款都怎么分配的？你有买保险或投资或是定存吗？
啊，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公司给我的预设值，我就这样放着，就是公司会给你一部分现金嘛，然后一部分 RSU，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401k 那种东西，所以基本上我之前都没有调那个预设值，然后反正就 401k 就是几趴的薪水会帮我存在那个退休的账户这样，然后 RSU 就是反正就是每几个月给我一些股票，然后那个部分我也是放在就是那个投资银行还是什么的，对，然后大部分就是我的 base salary， 然后就会直接进到我的银行账户，然后我也不会说去买卖股票，会卖股票，但是是卖我们公司的 RSU 这样子。
哦，所以你 RSU 以 vest， 就是美国的制度这样，就是你拿到 RSU 是 restricted stock unit， 就是公司通常一般科技公司会上工的时候会跟你讲个金额，例如说未来四年会有20万，然后就会每年给你5万这样。然后一开始给的金额就是那个股数，但是你还不能动，但是这些股数是会随着市场的价值波动而跟着波动的。对。所以你是拿到，你是 vest 的意思就是你就是到某一个日期之后，他就会把看得到的金额变成你可以动用的金额。那 Rachel 你是 vest 之后就会马上卖掉了？
我是看股价，就是像之前我们股价高点的时候我卖一波，然后我放了一阵子之后到最近又卖，就几乎全部卖掉，因为我觉得有点我不知道就是很担心就是 Elon Musk 会不会买这件事，如果他不买的话我们股价就会往下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先全部卖好了。那还有一部分是 ESPP， 就是我们员工可以用85折优惠去买那个股票，那我之前其实 我以前都没有买，然后上一次有买一下，然后那个应该到时候一拿，因为现在没拿到，然后到时候一拿到我就会卖掉，因为那个是就是现赚，就马上卖掉就可以马上赚 15% 这样子，所以那个部分我会先卖掉。对，
哦，所以你是觉得说以你的积蓄来讲的话，有现金会比有股票划算的感觉，就是你不太喜欢那个股票有点太不稳定，所以感觉先拿到钱会比较放心。嗯，
我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所以我就会很担心未来那个股票的变化，所以我在就是不会太夸张低的情况下我就想要把它卖掉那样。
对啊，那就以 Rachel 的风险属性感觉应该是比较偏保守的，所以我们后面可以来聊聊说要怎么样配置比较好这样。 那所以你现在你 RSU 一拿到就卖掉，所以基本上你就只有 401k 里面有投资的部位。
诶、欸，对，算是吧。那个是投资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401k
就是你进到 401k 里面，它应该会显示出你现在放在 401k 里面的钱是哪些百分比在股票，哪些百分比在债券，然后哪些百分比在一些其他的资产。
可是那个可以动吗？那个不是退休前都不能动。
可以，你可以调整你自己想要投资的比例，可以进去调，然后你还可以调整你要里面有一些种类，看你是哪一家。像美国就有大家像 Vanguard、Schwab， 然后还有Fidelity 什么的，然后每一家都有不同自己的提供的一些基金。
哦，原来是这样。嗯、所以可能预设，可能他给你股票可能什么 10%， 然后现金什么 90% 之类的吗？
应该没有，他预设应该会以就是比较传统金融学的建议来执行，就是债券会是你的年龄，例如说你现在是25岁，那他就会75%投资到美国的股票基金，然后25%投资到美国的债券基金，然后随着年纪变大，他的债券部位就会提高，因为传统金融学来说，就是债券的波动性会比股票低很多。
哦、
嗯，而且两个是有一个反向的，就是在一般时期是一个反向的变动关系，所以会降低整体的资产的金额的波动程度。
所以为什么年纪大就要债券比较多？
因为债券的风险比较低，年纪大你年纪大就是距离退休就越来越近嘛。
哦哦，
所以你都越承受不了风险。就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大的很长的时间可以投资，因为讲到风险的定义其实就是那个资产价格的 standard deviation。
嗯，
但是长期资产都是往上走，但你时间 time horizon 拉得越长，例如说你投资一年在同个标的上，跟投资十年在，例如说都投资股票，你投资一年跟投资十年，其实你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你的风险要 given time horizon 和资产种类，就算但都是看股票的话，然后你投资一年投资十年，它的波动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十年它的每天的 random 的 work 就会自己相抵消掉，然后长期来说就是十年的正报酬的比例会高，会比较高。对，
所以 Rachel 是一个年轻人，但是用老年人的心态在投资，
因为希望全部都调成债券、啊、
也不一定、啊、也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就是还不了解就是投资的本质、
嗯、
就你可能如果再去多读一些投资方面的书，或者是看一些课程或是网站的话，如果你真的了解你买的资产是什么东西，
嗯，
像以我的心态来说，就是我是我会买全美国全市场的 ETF， 那就是它会根据市值的比例去买，例如说 Apple 在美国市值占5%，然后你投进去的钱就5%就会买 Apple 这家公司，然后如果 Google 占3%，它就会投3%的钱去买一家 Google 这家公司，就是你投100块，你有5块拿去买 Apple 的股票，然后每 Google 占3%，就拿3%去买 Google 的股票、
嗯，
然后就这样买下来。所以你等于是你买进去的钱，就是同时拥有，就是美国就是全部的公司的所有公司的股票的感觉，就是你等于是买下了美国全部的公司。
嗯，
对，然后而且买下这个公司是买下公司的所有权，所以你并不对我来说，我就不会就是太在意说每天的价格变化，因为就是它就算跌很多，我还是拥有一样比例的美国的公司的股权。
嗯
嗯，对，我觉得直接讲的有点抽象，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看书，然后后面可以聊聊看要看哪些书这样。对，
嗯，那要怎么决定要那个你薪水要多少部分放在什么投资的方式？
对，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不用到的闲钱，然后例如说7年到10年以上会用不到的闲钱，可以放到股票的投资部位。
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7到10年用不到的部分是多少。那
要怎么知道你7到10年要用多少钱
呢？7到10年之内会有大的花费计划，通常就是买房子跟买车，所以你可能就要想一下，你7到10年会不会买在美国或在台湾买房子，或是在买新车，或是买二手车。 可以稍微从这方向去，因为其实其他小花费，你以一个就是你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你的 base salary 一定是可以 cover 掉你平常的花费的，就是除非你有买房子或是买车的计划，或是生小孩的计划，就可以考虑在里面。然后越短时间的，就是建议投资到股票 ETF 或是基金的钱，都是七到十年以上用不到，就是 for 退休用途的。就要么你如果 either 提早退休，或是你的65岁退休，你都是超过七到十年嘛，那就可以放到股票里面。在你退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就会有两倍或者是更高，或是两倍、三倍、四倍以上的钱可以花。如果你只放在定存的话，可能你退休的时候就是还会减少这个价值，因为通膨其实比你定存的利率还要高。
OK。
嗯，
那对于我这种不太喜欢冒风险的人来说，会推荐哪，就是最推荐哪一种投资方式？
对对，就是如果你没有想要，其实投资真的要讲真的会很复杂。然后如果你要很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就是买，就是我刚好提到，就是美国全市场的 ETF， 或者是你要更保守，你可以投资全世界，像有一支 ETF 是 Vanguard 出的，叫做 VT。是 Vanguard Total Market Index， 最终 Vanguard Total Market Index 的 ETF， 它就是会根据全世界所有的公司，然后根据这公司占全世界的这个估值的占全世界 market 的比例去买下这家公司，所以你买一档 ETF 就可以买下全世界所有的公司，然后你就可以抵消掉像美国、中国，像中国崛起、美国衰，如果未来如果有这个几率，就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话，那如果你全部投在美国市场，那你可能你的投资效率就会，投资的报酬就会输给投资在全世界这样。所以你如果投资在全世界，就可以避免掉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这支它现在的年报酬率平均是多少啊？
大概就是七到九%，就是以股权来说，就是以世界平均的话，大概就是七到九%。
感觉可以。全世界的公司这样投资，然后还有7到9%，还蛮多的。
对，因为就是你放在里面，就是要承受风险，就市场会给你的报酬，就是你愿意承受风险，它就会给你一些额外的超额报酬。
那美国的 ETF 的话，大概有10几%吗？
美国 ETF 应该有8到10%，比世或是9到10%，比世界长期过去50年美国的市场其实打赢其他市场的，因为。但是这也是幸存者偏差，因为美国过去50年增长就是比其他世界还要快，因为美国现在就是科技强国。但是你谁就很难说，未来如果中国崛起或是印度崛起的话，很难说就是美国还是会跑赢世界的平均，就是没有人能够100%确定。
那你们会去买那种比较高风险的？就是某一家公司的这种投资方式吗？
以我来说，我是不会去买，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去真的 每一个季度都去听公司的财报分享跟读公司的年报。我觉得你要买一家公司，你就要对自己买的公司负责，你就是要去读那家公司的年报跟季报，然后和听他们的法说会。你要真的了解这家公司， 你才能够，因为你要买这家公司就是赌这家公司会跑赢全市场，那你要真的深度分析，看到它有什么优势，跟它的估值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它估值现在便宜，然后未来有更高的成长潜力，再去买这家公司。所以像就拉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RSU， 其实如果不考虑税务的话，其实一般的投资的一些 consultant 其实都会建议就是拿到这些 RSU 或者是ESPP 之后要马上卖掉，然后转换成广泛型的市场指数，就可以把风险降低。
那我要怎么知道，好，那我买了很多这些什么基金啊什么股票这些，那我要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想要把它兑成现金？
对，就是刚好提到说这些钱是你未来退休用到的嘛，所以那就是兑现金的时候，实际就是未来你要，例如说你40岁想要提早退休，或是你工作到60岁再退休，那就是到你退休的时候，当你没有就是当你的主动收入不见了，那你就需要靠这些以前的存款、以前的投资的存款来养活你自己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卖出的时机。对，卖出的时机，我觉得以我观点，我并不觉得是预测股价未来会涨或跌，而是你现在需要。 的时候，对、对，然后其实也不一定要卖出，现在有很多其他选项，像你可以做 股票质押，就你就不需要卖出股票。以美国来说的话，就是你卖出股票需要马上缴纳 15% 的长期资本利得嘛，但你可以拿去抵押，那你就不用缴这方面的税，那就是你就不需要，例如说你要拿20万出来，那也就可能就要先缴3万块的税，马上缴，明年隔年的5月前就要交给美国政府。那你这20万，你可以说我要跟银行贷20万的股票抵押贷款，那你就抵押，但是你这20万还是在你的名下，而且还有继续成长的潜力。你要缴，就是你要拿去抵押，然后银行会给你个利率，你就只要付的利息就好了。通常股票质押贷款只需要，这比较进阶了，就通常只要付利息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回到最基本来说，就是你需要用的时候再卖掉就好了。就是第一，就是你如果不要搞那么复杂，就是你要退休的时候要用到钱后再把它卖掉。但如果你有想要比较进阶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股票质押贷款或是 PLEDGE， 上网查，然后 Schwab 有提供这个服务。
对啊，股票质押贷款有点抽象，所以你把股票放那边，然后你拿着钱走。
然后呢，银行当你还不出钱给银行的时候，银行可以把这个股票去卖掉，变成它的抵押品。
哦，所以你现金就可以把它花完，然后反正银行就把股票拿走，这样。
银行不会把股票拿走，当你还不出钱的时候，当你还不出利息的时候，它才会把股票拿走。
哦。
然后通常情况下，银行也不会去催缴你的本金，因为你股票的钱就在那边，它只会叫你说你每个月要还本金的，每年要还本金的3%，例如现在3%，就是还本金的3%。所以如果说你借20万，你就每年就还6000块就，你只要缴6000块给银行，你的本金可以都拿去花掉没关系。
哦，那你假设如果譬如说你跟银行借100万，然后所以你把一个100万等值的股票放在他那边，然后结果那个股票就是下跌，在市场下跌很多，突然间那个股票价值只剩下20万，那这时候银行会怎么跟你讨回那80万来？
银行通常会设一个就是跌到某一个幅度，因为通常好像是15%还是20%，我不是很确定，要查一下。但是 typically 如果是20%的话，那股票从100万跌到80万或跌到75万的时候，银行就会说，哎，这时候要补缴，要多押一些股票进来哦，或者是你借的钱就不能借那么多了，因为你借的钱只能是抵押抵押品的多少之类的。或者是其实一开始就会设一个 safe margin， 例如说你要借100万，你就要押120万进来。那股票跌到100万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说，现在跌出我的那个 lower threshold， 那就会说现在价值剩100万，所以你只能贷80万了，那你可能要
还一点，
你要还20万，你要还20万本金回来，要么你再押更多股票进来。
哦，
对，就是有这样的风险。所以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其实拿股票去贷款就是一个杠杆，所以通常来说就是你抵押的钱，其实就要 comparable to 你实际上你真的会拿去卖掉的钱。例如说你每年，如果你退休你提领每年是提领 4% 的话，那你抵押的钱就是你就是押4每年就是押 4% 进去，然后拿那些钱，你不能押超过 4%。
哦， 怎么感觉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投资101了，已经进到投资1001。
我们可以拉回来，就是
感觉超进阶的。
sorry，
初学者已经很困惑了。
我们之后可以慢慢聊，先聊一些比较就是101的。
那你平常都怎么吸收这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我觉得最直接就是看书，然后线上课程其实良莠不一，就是其实我觉得直接看 YouTube， 你搜寻投资其实很多很危险，就是很多网红会用一些比较错误或是高风险的方式，然后来提倡一些投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入门的话可以先去看，我推荐一本书蛮 general， 叫做《漫步华尔街》，是耶鲁还是耶鲁的教授写，好像是耶鲁的教授写的，经济学教授还是金融学教授。对，他基本上就在说股票每天的变化是随机漫步的，所以你不要去预测股价，你就是买了就是全市场的 ETF 之后你就放着，然后放到你退休，然后就会增值这样。
哦，
就是以统计学来说，你把股票就是10年的投资 horizon 来看的话，股票正报酬的几率超，就是过去100年应该是有超过99.9%。
嗯，
哦，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那个 dividend 吗？就是投资在股票里面的一个算是好处吗 ？bonus 就是你每年可以透过股票放在股票里面的钱，然后拿到的现金。
对 ，dividend 就是公司赚了钱之后，它有两种方式可以回馈给股东，可能可以说成三种。第一种就是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赚的钱还给你，就是叫 dividend， 就是鼓励。那第二种就是他可以拿赚的钱去再投资他的设备，或是雇更多聪明的人来帮他研发更多新的产品。那这个第二种方式就是更有成长潜力，就是他因为他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优势，他在投资在他有优势的地方，就他会打赢其他的公司，那可能未来成长的力道就更强。然后第三种就是他可以去拿这些现金买回市场上他的股票，那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就变少了。那市场上股票的价值是怎么算？是每股的价格是怎么算？就是这家公司的估值除以分子是这家公司的估值，然后分母是市场上流通的股数，所以他把公司分母变少了，那他的股价就往上涨。这是三种方式，公司赚钱可以回馈给股东的方式。然后 dividend 只是其中一种，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被台湾的媒体就是其实台湾媒体很喜欢说这股票的殖利率很高。但其实殖利率很高并不代表什么，它只代表公司用赚的钱里面很大的比例去返还给股东。那其实我觉得一家好公司应该是他赚了钱之后，他在这个赛道上面是有很大的生长潜力，所以他就会投资在他自己的本业上面，然后来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或者他去雇更多的人来扩增他的市场。
哦，所以你是说不见得 dividend 高的公司是好的，因为如果他能可以再投资回他自己的 business，应该是最好的方式。
对对对对 ，dividend 高不代表这家公司赚比较多钱，而是代表说他赚的钱比较大部分都还给你了。
那以 ETF 来说，有一个 average 的比例是他会回馈多少的 dividend？
通常像美股的标普500指数是追踪美国前500大公司，然后用这个市值加权去分配下来，他的 dividend 是小于1%的。然后以美国的公司通常是成长公司居多，像 Google、Amazon、Tesla、Apple 有配股，然后像 Google 就是它没有 dividend， 然后 Tesla 也没有 dividend， 然后像 Nvidia 极少，然后 Amazon 好像也没有 dividend， 就是美国的大公司的组成大部分是这种成长型科技股，所以他们的 dividend 很少。像以台湾来说，台湾的制造业传统产业比较多，台湾的你买台湾50就是买台湾前50大的公司，用市值加权的公司去买，那就是它的 dividend 会比美国来得高，它的 dividend 大概是2-3%，
比较是属于稳定的产业，不是成长型产业，所以他们比较多赚到的钱可以就直接回馈给股东。
对对对，像中华电信，它就是电信业赚到的钱，它如果没有要再去盖新的基地台，它就是把这些钱回馈股东，因为它没有那么有，它因为公司的发展的一定都是董事会决定嘛，董事会就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前提，那这些钱不还给股东的话，你要去投资，那这些投资可能没有那么有效率，比不上直接还给股东现金。
了解。那我还蛮好奇，就是因为刚刚讲了还蛮多，就是概念，就是投资方式，还有怎么拿到报酬，然后还有什么时候是该把股票卖掉。那对于就是 beginner 他们现在想要开始接触投资，他的 action steps 会是什么？他第一步要先下载什么 app， 然后第二步要开始可以看哪几支就是大的 ETF， 然后开始下单。
就首先你要能够买卖股票，当然就是你要开户。我觉得在美国开户相对来说又比台湾更简单，因为美国现在都网络券商网络化，而且操作界面都非常的简单。像是，但是我还是会建议不要去开像是 Robinhood 这种太小的券商，我还是会建议从大的着手，像是你可以上网搜，你上网搜brokerage 就是股票账户的意思 ，BROKAGE。是券商的意思，然后你打 brokerage review， 然后就看到很多网站都在做这些评价排名，你可以找一下你看得顺眼然后评价高的去开户。我印象中评价排名下来应该是前几高的评价应该是 Fidelity 啊 Schwab 然后 Vanguard 然后应该还都不错。像我自己是用 Chase， 因为我有银行账户在 Chase， 然后这几家账户现在这几家券商现在都不用交易手续费了。
之前都要吗？
之前都要，主要其实我刚刚有点 diss Robinhood， 但其实 Robinhood 是一个 现代免交易手续费的推手。就是他出来之后，因为他推出不用交易手续费，所以他迫使这些大券商也不跟客户收取手续费。
哦，原来。
但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 Robinhood 的 原因是因为网络上有传言说他会把就是客户交易的 data 卖给这些高频交易的机构，也就是说你买卖股票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些 data 已经先被高频交易机构利用过来套利过了，所以你买到的股价会比你原本能够买到的还要高一点，然后你卖的股票股价会比你原本能够卖的还要再低一点，
哦，
中间会有一个价差。
价差，
对。
那 Rachel 接下来 going forward 要投资的话，他可以就可以用 Vanguard 吗？
可以用 Vanguard。看你 Rachel 你是公司的 RSU 是开在哪里？
哦，我是开在那个 Schwab， 然后但是我发现好像401k 是 Vanguard。
OK，、嗯、那 either 我觉得 OK， 但是我觉得 Schwab 是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一家银行，而且它有提供股票质押贷款，是一个它的股票质押贷款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目前市面上最好的服务，所以你一直放在里面的话，未来退休还是可以用这些个服务，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以 Rachel 状况来说，我觉得就开 Schwab 还不错。
哦，所以要先开十万，然后把钱转到十万里面。
对，
然后再从十万里面操作下单。
对，然后第二步当然就是在下单前，就是要了解你在买什么东西嘛。嗯、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能够把漫步华尔街读得精通的话，其实
作业
其实
可以出作业了。
漫步华尔街操作，我觉得这本书就已经够你在以一般人你能够你照这方式走，就可以打败市场上90%的人。
好，我这个小白我要先说，因为是小白，所以我不喜欢读漫步华尔街的话，那我要去找什么 YouTuber 可以看吗？
哦、oh, YouTube 哦 YouTube 的话可以看，像我觉得有一个频道有两个频道我都还蛮喜欢，他们推广的道也都蛮正确的。第一个像我看我家叫小范，他是一个澳洲的 YouTuber， 就打小范，小是很小的小，范是贩卖的范。然后他就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指数投资，然后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被动投资者。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清流君吗？他讲话比较中二一点，不过我觉得他讲的概念还是，我觉得清流君比小范还要进阶，就是你可以先看小范，然后你可以看清流君，他会给一些就是能够建立在就你被动投资是基本上不用花什么时间，那如果你要再多花一点点时间，每年多花个十个小时，或是每周花一个小时去研究投资的话，你可以用清流君的操作方式，他可以买一些叫做 smart beta， 聪明的 beta，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 smart beta 的方式，能够让你在接近相同的风险水平上，能够获得稍微高一点点的报酬，例如说。你原本报酬平均是 9%， 可能变成
9.5%。 对，嗯，哦，那我问一个问题，嗯， Rachel 看起来很困惑。 Rachel 你有问题要先问吗？
没有，你先问。
哦，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象，就是如果一开始有人要进入这个投资这个领域的话，那他开始买这些 ETF 对他的税务报税来讲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吗？
你如果只是买入的话不太会有负担，就而且因为我刚刚有提到美股的 ETF， 其实它的 dividend， 你不要特别去买那种高 dividend 的 ETF 的话，你买一般的市值加权型的 ETF， 其实它的 dividend 都很低，例如说你不到 1%， 但不到 1%、美国 dividend 就是简单来说可以讲说就并入所得税嘛，所以你就是缴的税就是多这配出来的 dividend 1% 里面的可能 40%， 所以就是其实不会到很高，
但是他那个 dividend 他就要额外再报税，这样。
对对，在美国，对对，额外要报税。但是像是现在的房税的软体都很方便，可以直接 import你那个税。像你如果是那个 Schwab， 你本来就有 RSU， 那他就会 general 成一个 package， 直接因为你本来就要报你的 RSU， 卖掉可能会有些股票利得嘛，那也会自动 general 一包你的 individual 账户，然后。你就会自动 import 到那个 TurboTax 里面去。
哦，所以不管他买了多少个指数基金，基本上他的那个 service 都会帮你 package 好吗？
对对，会自动 package 好。
哦，所以你不用特别去报说，哦，这个指数基金我的拿到 dividend， 然后这个指数基金 dividend， 然后每一笔都是不同的 item 这样。
如果你是学生签证或者是non-resident， 不能跟我这些服务 TurboTax 这些服务的话，就需要这样。
哦，了解。但是如果以大家来说，可能是开始工作之后来研究投资的话，应该就还蛮方便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都不卖的话，也不会产生一些资本利得的东西。
我都不卖的话，就不用报吗？ 还是我们公司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报税啊？
你现在指的是你个人的投资，还是公司配给你的？
哦，公司配给我的话，或者是我个人投资，我买入的话，
你买入你不卖就不需要缴税。
哦、OK，嗯、但公司给我们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就是就算我没有卖，我可能还是要去那个 shop 上面去 import 它那个税务的那个 document， 是这样吗？
你说你公司的 RSU 吗？
对啊，如果他给我们，
公司给你的就是给你的那一天，他给你的股票的价值并入所得税课税。
诶 ，OK， 所以他追到我，他追到我 W2 之类的吗？
追在 W2， 你不用另外去那个里面那个券商里面 import 出来报税。
OK， 给你有问题。
哦、oh, ，没有，我刚刚也是在想一样的问题。
好，那如果是在台湾的朋友，他的投资概念也是跟在美国的一样吗？
对，我觉得还是。就是投资的 general 来说，你如果想要花最少的时间的拿到最大的报酬的话，因为一般人其实对投资金融产品、金融商品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嘛，那你就是还是买市场加权型指数 ETF、嗯。像是台湾的话，你在台湾你可能会有一些耳熟能详公司的话，你想要投资一些比较接近的公司的话，那你可以买台湾五十，最常见就是叫做代号就是0050，就是很好记，因为就是台湾五十就是0050。
里面台积电会不会占？40%，
里面台积电占了大概接近50%，
接近50%。
对，
哦、
然后，但是所以通常来说，你如果要你的 scope 是全世界的话，就当然不会建议你买台，你还是可以买台湾，但是你台湾的比例就是最好的比例就是台湾的市值占全世界多少，但是在台湾还是会觉得说我台湾资产放多一点，因为我比较相信台湾的公司，这是个人的 bias。不过我觉得投资没有绝对了，我觉得你就是买到自己舒服的部位就好。你可以买台湾买30%、40%、50%。那你剩下的部位可以买美股啊，对。
那你知道台湾的 portal 的话是要用什么吗？
台湾的 portal 就台湾的券商，你台湾你在台湾就更简单，就用中文查嘛，就是说券商评价、
嗯，
那就很多像什么蓝钱包啊或什么，就可能会帮你做一些它的优缺点分析啊，交易手续费怎么样，然后它的操作界面怎么样，那你就选一个看起来最顺眼的券商，或是你有亲戚有认识，或是你爸妈在某个券商，那你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比较信任的券商。
对对对对，通常就是要大一点的、哦，不要开太小的，就是小的可能会给你比较高的一些现金的利率，但是我觉得，你的投资的钱毕竟蛮大的，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哦，了解。
对，然后像是0050嘛，那台湾也是，台湾的话就比较 tricky， 因为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方式就是在台湾买台湾发行追踪国外的指数基金，或者是你要把钱转到美国来。在美国直接买我刚刚讲的像是有 VT 啊 Vanguard Total Market Index 或是 VT VOO 就是 Vanguard 然后标普500、Vanguard 出的标普500最终标普500的指数型基金。那一般来说如果以税务的话，我会比较 我个人的偏好是在台湾直接买台湾发行的，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炒股天堂，它的股票的价差是不课税的。虽然你以外国、以台湾投资者在美国，你买美国的股票还是不课税，但是台湾政府会课海外所得，所以如果你真的赚很多的话，当然要超过一定的门槛，就是如果你一年在海外赚超过，例如说600万，那你就开始被课税。
哎，那你说台湾是一个炒股天堂，那这样会有人从美国把钱汇回台湾，然后在台湾买股票吗？
对，就是以台湾来说，台湾虽然不课股票的资本利得税。但是台湾其实有一个，因为跨国之间都会有一个防洗钱的机制，台湾会课一个境外所得税，就是也就是一年你从国外汇回来，这是我的认知，有可能会错，就是大家可以如果自己查到可以也可以更正，然后更正我这样，就是境外超每年汇回来超过670万的话会课税，所以例如说你有一个很大的部分你从美国这笔钱汇回台湾的话，你要跟政府解释说你这笔钱哪里来的。那可能到时候就有税务上的问题。
你说它上限是每年670万，
670万，
哦，但670万其实蛮多的。
嗯，其实蛮多的，所以其实以小资族来说不太会超过，就是以但是以大笔的话就会超过。然后台湾的 ETF 也不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就是台湾虽然不课资本利得税嘛，但是台湾发行追踪美国的，例如说台湾发行追踪标普500的，标普500就是美国的前500大公司。的这个 ETF 它的管理费是比美国 Vanguard 发行的或者是其他券商发行的还要高，像 VOO 它每年只会收取 0.03% 的管理费，但 像台湾的像元大发行的标普500的 ETF， 它每年会收取 0.5% 的管理费。
哦，那你说的台湾50勒，
台湾50也差不多 0.6%、0.7%、0.5% 左右啊， 0.5%。
哦，
嗯，但是台湾50就是以新兴市场，以追踪台湾市场来说，你美国也买不到。 你如果美国要买啊，美国有个 MSCI、台湾指数，可能是许外有发行嘛，那个也那个管理费也是接近，因为美国要去投资海外市场，本来就是的成本就比较高。
哦，
所以你买台湾50跟在美国投资台湾，其实它管理费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如果你投资美国市场的话，就在美国买美国投。在美国买追踪美国市场的 ETF 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在台湾投美国的
0.5% 每年
基金的话会比较贵。
嗯嗯嗯，
哦，
对，
刚刚说的管理费是你只要在投资账户里拥有股票，
他会内扣，就是你不用担心，他就会帮你自己扣，他每天把你那些成本从股价里面扣掉。
OK， 那卖出去就没了吗？卖出去
你就没有持有了，对啊。
嗯
，OK。Rachel 觉得被说服了吗？要开始投资了吗？
哦，对，还有你还有说就是比较低风险的嘛，对不对？就是我刚刚只是在讲什么怎么样，什么是一个，哎，投资股票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品？那如果你想要降低，例如说，你如果投资美国全市场指数，你还是会承受像是2000年、2008年，或是最近也跌了30%、20%。那2008年、2000年也是大概跌了30%到50%。那这么大的波动，你如果短时间看到你投资的部位少掉了，打了7折或打了5折，没办法不放心的话，你其实可以再买，买入 typical 来说就是，能够跟股票走反，大部分时间是走反向的话，就是债券，你可以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公债，公债就是公家机关发行的债券，然后通常就是你要有个最好的反向抵消掉 standard deviation 效果的话，就是买20年以上的公债，因为天期越长它的波动越大。那这个波动越大是指就是债券的波动，它看股票大部分是反向波动的，所以它会把股票 的这个standard deviation 降低，这样。对，所以你可以买，就是一般金融传统金融学上会可以建议，可以有叫60-40投资组合，是一个很有名的投资组合，是 60% 买美国全市场股票的 ETF， 然后 40% 买美国，公债 ETF。 那你可以更 specific， 就是买美国20年期以上的公债 ETF。 那代号分别就是最简单就是，60% 的 VOO 是 Vanguard 发行的OO， 其实它是有个 很有趣的含义，它叫 VOO， 为什么和 SP500 对不起来？其实它 V 就是罗马字母的 5,、对，就是500，它 VOO 就是 Vanguard 发行的500，就很好记，它有个字面上的意思。所以你其实，观众应该都很好记，就是 VOO 就是标普 500，Vanguard 发行的，所以你可以 60% 拿去买 VOO， 然后 40% 拿去买美国长天期，ETF 叫做 TLT。然后 LT 分别就是代表英文字母，就是 long term 的 treasury、oh. treasury bond。
哦、oh, ，OK，
应该是 TLT 还是 treasury long term， 还是对，应该是 treasury long term。 对，
嗯，但是它的话就是因为它跟股票是反向，所以等于说股票在涨的时候它其实会跌。
对，如果遇到大牛市的话，你其实报酬会输给股票，但是你遇到熊市的话，你其实你的账面损失不会这么大。
但是就把反正就会把那个平均你总和的年收益压低，但是当股市不好的时候，你不会突然觉得说资产很大一部分直接不见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其实它这是有个数学上的，如果去细算的话，它是有个数学上的好处是，它的报酬是长期公债的平均报酬 expected value， 然后和股票的长期报酬，就是股票长期报酬是 10%， 债券长期公债长期报酬可能是 4%。那如果你各买一半的话，那就会是大概 7% 左右，你的长期报酬这个投资组合会是 7% 左右。你如果买 50% 的 BOO 50% 的 TLT。
好的，
对，那它因为它的走势是反向的，所以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 抵消的会比，就是它其实它走出来的 standard deviation 会比你单买任何一个资产还要来得低。
好，
对，所以你风险是比单买 TLT 或是单买 BOO 还要低。 但是你获得中间的报酬、哦、你可以获得中间的平均报酬
哦，
所以是这叫是就是这是金融学上叫做免费的午餐，你把两个走势反向的资产组合在一起，你就会获得免费的午餐。在相同的风险情况下，你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或是在相同的报酬上，你可以获得更低的风险。
哦，那这个的前提是建立在你是60-40的配置上。
不用，你只要两个走势反向的做任何一个调配，你都会比单买一个资产还要来得好。
哦，那60-40
也没有绝对，我不太确定，它有个要做那个数学模型。
嗯，我说60-40的调配是怎么来的？
60-40应该就是一般人的做一个 fitting 吧，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平均年龄是在40岁，所以就是40，没有60-40，因为也是就是年龄的，就刚刚也讲年龄的理论嘛，就是你40岁就是你买40%的债券，那、嗯、就是很就是大概40岁左右就是这个配置
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年纪越大，你就会买越多债券。所以假设我们现在是28岁的话，我们就可以买28%。
对啊，你可以买72%的美国ETF 来说的话，你可以买72%的 VOO， 然后28%的 TOT。
哦，然后越老的时候，你就那个比例就越来越大。嗯、
对，但如果你追求长期，你不看短期风险，你是一个risk taker 的话，你就是买100%的股票就好，因为你这样组合会降低你的报酬嘛，但是只是降低你短期的心理压力，但是其实你长期要获得最高报酬，就是在不开杠杆的情况下，就是买100%的股票。
嗯，了解。
你不管短期波动，你就是不会买，你就是很了解这个东西，那你就是。你10年、20年的后 time horizon 来看，你就会获得最高的报酬。
嗯
嗯嗯，好。那我们最后来来一个小总结，就是啊、嗯，我们举例我的薪水，假设啦，假设一年有200K 好了，200K 的吧？对，200K。然后我也不知道哎、欸，我想要把100K 拿出来做投资。
嗯。
好，然后现在如果我想要先入行投资的话，
嗯，
会因为我26岁，嗯，所以我可以投26%的 TFT， 知道吗
？TLT Treasury Long Term， 所以是 T 是 Treasury，、
okay.
然后 Long Term。
完蛋，要投错了。
对，那个 TFT 不知道是谁。然后74%的这个 VOO。
对，就是 typical 来说的话，你这样投资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稳健保守的投资组合。以你的现在年龄，是一个很适当的投资。
好，那我就可以毕业了。
对对对，你就这样，你就摆着，然后记得你每年有个东西叫做再平衡，叫做 rebalance， 就是你有可能今年股票涨得比较多，债券涨得比较少，那你的股票就会可能变80%，然后债券变20%，有没有？应该要，那你应该要把它拉回成七，你要卖掉股票，把它拉回变成72%。然后债券再卖掉股票的钱，拿来买一些债券，把它买回来，这叫做再平衡。然后这样才能够避免说你明年股票涨多，那你的股票的风险就变大了，那你的这个投资组合的风险整体来说就变大了。
嗯，
所以你在每年年末的时候，看你什么时候，你就每年看一次就好，你每年看一次你的投资账户就好，你就是看一次那一次，就是看你现在的股票的部位，你要把它拉回72%，根据年龄或者明年变29岁，你就股票投资扣。股票投资组合就要变成明年几岁我不知道，就是例如说我啦，我明年29岁，我就要把它卖成剩下71%的股票，29%的债券，
所以
有可能股票涨很多。
你说的那个拉的动作，在那个 swap 的操作页面上是真的有一条，
你要稍微算一下，你要算一下你现在总资产多少，然后你大概乘以里面的那个比例，就是然后现在多出来的股票价值就把它卖掉，然后把它买到债券去。就以百分比计算。
我懂了，就是你就算你今年70-30，但是因为你股票跟债券的价钱的波动，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你那个个别账户拥有的财产其实就不一定是70-30。
对，
那就算你没有要改变你的比例，你还是要去做一个再平衡的动作，来确保它的那个比例是70-30。
对对对对。
哦、
嗯， oh, 这个比例下的风险就是，
okay.
就是以一般金融的顾问会推荐你，就是你的债券就是你的年龄。
了解。我们可以到投资2001的时候来那个检视 Rachel 的那个投资状况。
对、啊、但是如果可以随着调整，就如果你是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风险的话，就是有一个网站可以算，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样太复杂，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比较保守，你可以在这个背上这个配置上面做一些调整，例如说 Rachel 可能是更保守的投资人，他可以就是那本身年龄加5，那就他可以变成 Rachel 26岁，那变成31%的债券，然后69%的股票，这样就会比 你相同年纪的人，你会比你相同年纪的 average 还要更保守一点。
那有人会百分之百债券吗？
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你未来的收益，你就是你未来成长性就会输给你同年龄的人。
债券的话，年报酬率是多少？
债券年报酬率通常来说的话是，现在之前低利率，现在利率也提很高，现在大概就是 4% 左右吧。
懂。所以就是一个是乘以 1.04 乘以 1.04 一直乘，然后一个是股票的话乘上 1.1 一直乘，然后可能在很多年后的话可能那个差距会
就你用七二法则来看的话，就是股票每7年会翻倍，债券要每72除以4，债券要每18年才会翻倍。对，
那假设我不知道，就是现在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话，你们是称为什么熊市还是什么的？
熊市或是景气衰退或经济萧条。
那这个投资方式会需要做一点改变吗？
不用，就是这个方式就是不管什么状况下你就是维持那个比例。
嗯，
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都已经 pricing 就是已经定价在股票里面了，所以现在景气不好，其实股价跌就已经反映现在景气不好，就是股价已经吸收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这一刻的所有资讯了，你未来下一秒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你没办法去做预测。
好的，
那我问 Rachel 一个问题，就是 Rachel 你说你是一个很 risk avoid 的人，那可是为什么你会去大学会去香港，然后又跑去加拿大，然后又跑来美国？
嗯，
因为感觉这些东西都是还蛮冒险的一个事情。
应该说人生体验的冒险跟财产上的冒险有不同的想法吧。
哦，
就我对财产没什么特别，就是想要高风险高报酬 的概念或什么我都没有。我财产就是我觉得够花就好，然后其他多的都是浮云这样子。但是人生体验的话，以前是这样觉得，然后对，那但是人生体验就是你去做就有了，你就会接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有新不一样的成长，这样子跟财产的概念是不一样，因为财产毕竟是身外之物嘛。
懂，
嗯，
所以有一个面向是因为人生体验它是一个不算是风，就是它不是一个几率的东西，就是你去做你就会有那个好的，你就会有那个 experience。
应该说我觉得人生的体验并不会有什么负效益吧，就不像财产会可能你就一夕之间破产之类的，那你人生你不管去哪个地方都会有很好的收获。都是一个正效益我觉得。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 以投资来说的话，其实你如果要投资在股票里面，我觉得会优先投资自己是比投资在股票更好的选择。投资自己的投资报酬率一定是大于每年年报酬 10%。拿去学习成长，你这个人的成长一定会大于 10% 的。
怎么变得好励志哦。
对，但是你要怎么 evaluate 你自己个人的成长？你要怎么知道我现在是100分，还是明年有没有涨到120分之类的？
这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才会每个人走出不一样的人生的路啊。
天哪，变成人生101了。
怎么会变成出现在投资101这一集里面？
就每个人其实也都有一样的时间，然后可能智力会有一个 distribution， 但其实命是一样的嘛。那其实你最后走出来就是你每天投资你多少时间在做不一样的活动，那你长期像你现在，我们现在长到28岁，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赞同，感谢明艳分享这么多，
感谢。那我想要回到投资101再问一个补充的问题，就大家会现在会投资那个叫什么比特币之类的那种东西，那你会推荐大家吗？还是觉得因为刚刚完全没聊到这方面，
比特币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加密货币我个人是就是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自己其实也不太理解，像是加密货币，像是以太坊这些升级从proof of computing， 就是一种用计算量来算来给你一些奖励，变成 proof of stake， 我就是不懂中间这个到底怎么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不会想去投资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过其实有一些应该说现在普遍上变成一个共识，金融圈的公司是其实 有些投资机构也会把就是像这些投资人的钱放 1% 或是 0.5% 在加密，像在比特币里面，
嗯，
当成一种另类的资产。
OK。
但是我个人是没有放到 0.5%。
听起来是比较高风险的一个投资方式，连明年都不想碰。
没有，因为 我也不是高风险的投资人。
OK, 了解了解。
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Vice。
WordV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2.5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9折优惠哦。
WordV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明艳的分享。那最后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分享一则就是观众的留言，我要整个念出来吗？我期待
你可以那个选重要的 summary 的部分。
好，那我们有一个学弟 Berkeley 的学弟留言说，主持人好，从去年申请季开始听节目，然后感谢你们的声音陪我度过漫长的在台湾边工作边申请学校的时光。那受到节目的加持，今年顺利来到美国当明艳的 Berkeley 学弟。对，一个人来到美国有很多要适应的啊，课业啊，社交生活什么的。那他刚开学的时候没交到什么朋友，有时候觉得在校园蛮孤独的。那今天就是那时候他去 Career Fair 觉得自己讲得超烂，然后回到家还忍不住爆哭，就是可能 Career Fair 没有讲好这样子。那他觉得在美国刚开学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挫折孤单，一次累积起来大爆发，情绪大爆发。然后最近呢，他常常回去听一二季的节目，觉得一些生活技巧非常的受用。然后第一次来台湾听的是在台湾听的时候比较没感觉，但是到美国来实际生活之后呢，再重听一次会觉得这些超真实超重要。然后他非常感谢三位主持人这么用心的经营节目，一个人在外生活听到熟悉的节目也觉得帮助很大，也倍感温馨。然后祝我们工作生活都一切顺利。哎，谢谢这位学弟的分享，也很开心知道呢，我们的节目可以就是陪伴听众，在他们比较孤单、比较低潮的时候也可以走过来。然后我们之前分享的一些内容，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这样，谢谢这位学弟。
对，谢谢学弟。我觉得那时候看到Rachel 转发学弟的留言的时候，真的其实就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提到的种种一开始来美国的那个 struggle， 其实真的都非常可以 relate， 就可以回想起就是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然后常常就是会真的做完什么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沮丧，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完全丧失了一个生活能力的感觉，就明明在台湾活了20几年，然后都生活得好好的这样，那突然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不会，然后什么东西都开始学，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然后也其实也觉得说有点像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想要创这个 podcast， 就是我们的初衷其实也是因为觉得一路走来其实很辛苦，然后希望可以把我们这一路上先学到的东西，然后可以更有系统性的跟大家分享。所以看到学弟给我们的鼓励，然后就觉得就会觉得啊，一切很值得的感觉，然后也会觉得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然后分享我们学会的东西，然后可以当做一个陪伴留学生来到一个异地，然后重新展开他们生活的一个方式。对，所以非常谢谢学弟的留言。
祝学弟在 Berkeley 发展的顺利。
好，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